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今日宣誓就职，誓言民主不可退，两岸互不隶属，期待同美国合作。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他说，我亦都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一齐同台湾承担全球责任，致力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而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说，中俄强化关系是对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卸任之后，他留下给世界的台湾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星期一在台湾总统府宣誓就职，赖清德的致辞分为七大重点，其中特别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并称为是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尤其是这次赖清德一改前总统蔡英文的用词，不称中国为对岸，而直接称呼中国，并且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立场被认为是比蔡英文更加强硬。赖清德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对内地将会落实民主治理，建立开放政府，秉持公开透明、人民作主的精神，对外将会持续与民主国家形成民主共同体，对抗假信息，因应各项的挑战，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最有价值的一员。赖清德表示，国际之间已经有高度的共识，认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灰色胁迫被视为全球稳定最大的战略挑战。面对着两岸关系，赖清德表示，他的新政府将会秉持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
赖清德表示，我们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一起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致力于维持台海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赖清德认为，若然国家领导人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台海和平、互利互惠、共存共荣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我希望中国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赖清德表示，我是希望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拿出诚意，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以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这次包括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台湾总统的就职典礼，邦交国当中有8个国家元首代表团，非邦交国当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新加坡等都有代表应邀出席，表达了对台湾民主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祝贺赖清德就职成为台湾第5位民选总统，同时亦都恭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他的民主体制的强健以及是坚韧。随着赖清德的就任，中国星期一随即以对台军售为理由，对美国3家公司实施制裁，将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以及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等系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对这些公司的制裁包括禁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禁止向中国境内新增投资，而且这些公司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禁止入境。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星期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访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双边关系表达了严重关切，强调这个对民主以及西方生活的方式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沙普斯是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路透社引述沙普斯的讲话，他是对这个极为关切，因为请要记住，这个是两个并不相信民主的国家。沙普斯还说，如果你遭遇到这种情形，而且他们试图将他们的体制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我们就必须要是睁大双眼，视他为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直接威胁。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以及他的外长乘搭的直升机星期日在大雾当中飞越山区的时候坠毁。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所有的乘客遇难身亡。伊朗副总统曼苏里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发表声明，证实了总统的死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较早之前表示，总统莱希、外交部长以及直升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在坠机事件当中丧生，由于这件事敏感，官员要求匿名。总统莱希、外长侯赛恩、阿卜杜拉希扬以及两名其他的官员当时搭乘这架的直升机从邻国阿塞拜疆返回伊朗的途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现场显示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但是官方未有透露坠机的原因。救援队冒着暴风雪在崎岖地形下搜查，终于在星期一的凌晨确认飞机残骸的位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就莱希在直升机事故当中遇难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莱希的亲属、伊朗政府和人民表达诚挚的慰问。而习近平则是指出，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亦都为巩固以及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欧盟对这宗直升机事故表示了诚挚的哀悼，他们是对家属寄予哀思。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深切的哀悼，声称伊朗总统和其他的官员的去世是巨大的悲剧以及难以挽回的损失。菲律宾星期一要求中国开放斯卡巴勒浅滩，中国称为黄岩岛。菲律宾表示马新洛克滩以及是帕立塔格礁接受国际的监督。菲律宾指责北京摧毁该岛礁的海洋环境，并且可能就此提起诉讼。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拉亚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们对当地正在发生的情况感到震惊以及是担忧，正在收集证据以及是信息。马拉亚补充，菲律宾政府内部日益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就中国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包括破坏珊瑚礁、捕捞濒临灭绝的巨蚌等等。巴基斯坦规划以及发展部长伊克巴尔表示，巴基斯坦不反对将阿富汗纳入中国资助的大型发展项目，但是想要北京说服喀布尔镇压在阿富汗从事反对巴基斯坦活动的恐怖组织。在三月就职的谢里夫总理的新政府希望重振中巴经济走廊这个价值大约62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这个项目近年来因为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是受挫。伊克巴尔最近在中国会见了官员，为谢里夫未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速度并且增加他的范围的访问做准备。针对中国人的威胁近年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主要障碍。2021年以来至少有17名的中国人死于在巴基斯坦的攻击。南韩和英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将会在首尔共同主办第二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自去年11月首届人工智能峰会以来， AI 的创新步伐惊人，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应对这个日益增长的风险。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如何影响人类存在着激烈分歧之下，英国首相辛伟成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主持一场虚拟峰会，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对哈马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队同时从空中及地面攻击加沙，使到逃离的平民冇藏身嘅地方。白宫响讨论前表示，沙利文敦促以色列唔好全面进攻南部嘅拉法，并且推动停火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日5月20号星期一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的日子，我们会看看各界的反应，还有他的前任蔡英文留给台湾一些什么的政治遗产和包袱。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0号今日卸任，回顾他八年任内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能见度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的台湾是他留给台湾最大的资产，但站在世界的结果亦都令到两岸关系付出了代价，成为他留给继任者的沉重包袱。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报道，过去八年来一度屈居国际事务边缘的台湾进入了全球高度关注的视野。一如蔡英文在今年元旦所发表的谈话，世界的关键字这八年来一定有台湾，因为台湾不再被遗忘，2350万的台湾人民参与世界的改变，更改变了世界。或亦都因为是这样，蔡英文卸任之前的执政满意度得到相对较高的肯定。例如台湾传媒镜新闻5月15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他的满意度高达 54.1%， 其中他的国防外交政策尤获支持，推升了他的总施政分数达到 61.4 分，比前一任的马英九和陈水扁的54分上下的得分还高出了7分。另外，民间机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和台湾民意基金会分别在5月和4月中旬发表的民调亦都显示，蔡英文的整体满意度各自达到 58% 和50.1%。至于在台湾传媒 TVBS 的民调中心5月8号的调查中，蔡英文的整体满意度虽然只有 42%， 低过 46% 的不满意度，不过仍然比前总统马英九2016年卸任之前的 23% 满意度高出19%。对于蔡英文八年来的公与过，在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表示，蔡英文成功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个是他任内最大的功绩，令到各个国家开始正视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及台海冲突可能引发的全球效应。自七国集团2021年的领袖峰会首度载入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重要性，这段文字已经成为历年来支出联合公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多国之间各个层级的双边会谈亦都屡屡被提及。黄云仁是这样讲的，
蔡总统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到说台海问题的稳定，它不是台湾的问题，也不是台湾跟中国两边之间。
他说蔡英文总统令到大家更加清楚了解到台海问题的稳定不是台湾的问题，都不是台湾和中国两边内政的问题，而是关乎每个人的国家利益。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亦都话，蔡英文带领台湾摆脱咗先西进中国先至能够走向世界嘅宿命。佢话喺美中对抗嘅大局之下，马英九前政府时期游走美中嘅空间不复存在，因此蔡英文勇敢选择企喺美国嗰边，虽然代价系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嘅杯葛加剧，甚至动辄挖角台湾邦交国，但北京种种霸凌行为反而令到台湾结交到更加多嘅民主同盟伙伴，长远嚟睇反而有助扩展台湾嘅国际关系。叶耀元是这样讲的，
蔡英文这八年最大的一个努力就是帮助台湾在这个美中对抗的环节里面选择美国这一边，也就是台湾未来会跟。
他说蔡英文这八年来最大的努力就是帮助台湾在美中对抗的环境里面选择美国这一边，亦就是台湾未来会同民主国家企在同一个阵线。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宗亦都认为，蔡英文扮演西方值得信任的盟友这个角色，亦即台湾不挑衅不引战，亦都懂得罗列分寸，这些负责任的特质有助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翁李宗说，台湾国际地位水涨船高， 蔡英文有功，但两岸关系因此跌入谷底，自然亦就是蔡英文留下的沉重包袱。他说，
蔡总统基本上就是背对中国面对世界，然后再从世界走进北京，很显然的没有成功。
他说，蔡总统基本上就是背对中国面对世界，试图再从世界走入北京，这个很显然并没有成功，但是某种程度上亦都因为面对全球，所以全世界给予台湾很多的加持。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教授李大中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台湾的高国际能见度是不争的事实，但亦都是外部结构因素，亦即美中进入长期地缘角力，才将台湾议题推上风口浪尖。李大中说，凡事都有一体两面的，国际社会关注台湾，除了台湾在地缘政治与半导体的关键地位之外，亦都同台海爆发冲突的机会率升高息息相关。无论蔡英文的功与过是怎样，5月20号之后，他将会重返民间，成为享有更多自由的一介平民，但他在政坛的影响力恐怕不会因此消退。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在今日星期一正式上任，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宣布派出代表团参加新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各界对于北京当局会在这段时间有什么反应极为关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的反应不会是因为美国派出什么人去台湾，而是习近平一心想摧毁台湾人民的生活和福祉。他要说给赖清德听，只要他将台湾放在第一位，就能够有信心台湾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一在一个简报当中对媒体说，将会循前例派一个由前任官员迪斯阿米蒂奇以及前任以及现任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是罗森伯格组成的代表团到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星期三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援引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胜选的时候讲过的说话，表示美国将会派非官方代表团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
Leaders of all of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让皮埃尔表示，我们期盼和他的政府以及台湾所有政党领导人是合作，共同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同时亦都推进我们长期以来的非官方关系，和过去的做法一样，美国将会派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去参加就职仪式。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二在白宫公开关于就职代表团的消息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在5月20号在这个之后如何对待台湾当局，将会影响台海两岸局势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他敦促美方落实拜登总统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延续以往做法允许代表团到台湾，有意思的就是当中国对美国人到台湾访问感到不满的时候，这个就是显示他们的核心弱点。目前亦都是哈德逊中国中心杰出研究员的蓬佩奥在该个智库举行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发表讲话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以个人身份前往台北参加赖清德的就职仪式，不过如今他只是一介平民，如果有机会见到赖清德，他会对这位新总统表示恭喜，并且话俾他知他是期待他能够将台湾放在第一位，如果他能够如此而且是做得很好，他亦都应该有信心美国人民会继续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
I know the Sandy secession law well. It is a ruse. It is a pretext. And it creates enormous risk. It is destabilizing.
蓬佩奥对大陆实施的反分裂法是表示，这个反分裂法是一个诡计，一个藉口，它带来巨大的风险，破坏区域稳定。习近平经常提到，这个是一种强制手段，破坏美中之间 几十年以来一直存在住的核心理解威胁要对台湾使用武力。蓬佩奥亦都表示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在赖清德就职前后是做些什么事，但是如果有的话，这个不会是因为美国人到台湾访问。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某个美国人去台湾，而是因为习近平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他想要摧毁台湾人民的生活和幸福，而且他一直坚持心中的那一股的执念，这个就是台湾一直是他国家的一部分，这个的错误是不道德的，是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美台几十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承诺。夏德逊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举办反登分裂法的讨论是并不是要挑衅任何一方，而是希望能促进台海两岸的和平，因为美国向对华对台政策上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因此希望能够通过很多的讨论，包括一国两制、台湾的地位、历史与现状、台湾领导人的政治诉求等等的问题，将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基本底线是厘清，如此对促进两岸和平稳定是有帮助。对于这段期间台海是否因为赖清德的就职更为紧张，余茂春说赖清德已经强调不会宣布独立，中国亦都没有理由作出过度的反应，如此不仅是不明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亦都不好。
赖清德新当选人在他选举胜利的第一次讲话就是说，
余茂春表示赖清德新当选人在他选举胜利的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就说，在他的任期里面他不搞公投就是台湾的地位问题，不搞公投亦就是说不宣布独立，因为没有必要，现时要承认现状，这个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集体，他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讲这个是名正言顺地搞了几十年，所以说他没有任何重新对台湾的现存地位作一个界定，现时问题就是国际承认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比较漫长的道路，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民主程序他的自由发展的程度是非常之感到欣慰。至于赖清德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前景会如何发展，双方是否有对话的可能，余茂春说中共有很多的文件对台湾同胞的讲话都提到要以同等身份和台湾人民对话，但是台湾2300多万的人民是需要的是尊重和国际上的承认，仲是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正常的国家，蔡英文政府亦都一直想要同中国对话，只是中国的政治领域没有这种的政治胆量，亦都没有这种的政治雄心。曾经担任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的台北市议员赵宜翔亦都因为参与这次的研讨会的筹备而专程到来出席会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海和平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美国希望台海双方都能够负责任地维护这个和平稳定的现状，但是大家见到的是中国持续以军事、经济等各种的方式破坏台海现状。在反分裂法的座谈会上面，两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以及是布莱克本亦都提到，中国的反分裂法只是北京用来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的借口，美国应该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并且协助台湾增强阻压，同台湾增加经济接触，以提高台湾的韧性，并且帮助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节目，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五月份就是美国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一般来讲毕业生都是应该是很期待和家人一起去出席个毕业典礼的，就见证一下学生时代是一个的学习阶段的结束，还有就准备是迎接人生的新的一页的道理。不过今年的大学毕业典礼和往年就很不同，气氛都很不一样。系啦，张平安，咁你不如讲下点解会系咁嘅咧？到底系发生咗咩事咧？
好啊，嗱，最近美国各地嘅大学校园就出现咗一波因为加沙战争而爆发嘅抗议潮。加沙战争嘅背景系响去年嘅10月7号开始，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 打死了大约1200人，哈马斯还劫持了大约250名的人质。以色列发动了反攻，并且誓言终结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而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所说，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在加沙走廊已经打死了34000多人。而这次的美国校园抗议是开始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是对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反攻是作出的回应。而抗议者主要的诉求就是结束加沙的战争，要求校方从以色列撤资。而警方曾经两度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是去清场的，受到学生抗议行动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亦都宣布学期剩下来的课程转为是混合学习的模式，以网络教学为主。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亦都蔓延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而根据个报道呢，就话经过审核的大学以及是警方的声明，自从4月18号以来到5月初，至少有25个州的40多间的大学校园已经是逮捕了2000多人了。
就在美国各地大学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持续几个星期并且是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号就对全国发表讲话，强调言论自由权和法治都必须要得到维持的。拜登就说秩序必须占上风，不过他亦都强调不同意见是民主的根本。
We are not an authoritarian nation where we silence people or squash dissen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heard.
拜登说美国不是禁制民众发声或者是镇压异议的威权国家。他说美国人民的声音是听到的。事实上和平抗议是美国怎样应对后果重大的议题的最佳的传统。而白宫新闻秘书杨皮埃尔就说
It's against the law, vandalism, trespassing, breaking windows, shutting down campuses, forcing the cancellation of classes.
他说这些是违法的，破坏公物、侵入、打破窗户、关闭校园、迫使课程和毕业典礼取消，这一切都不是和平抗议。
哥伦比亚大学呢，就是以安全问题作为理由，取消了原定在5月15号举办的大型全校毕业典礼。因为有超过50000多名的参加者将会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安全问题，但是仍然在5英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综合大楼呢，就举行了规模比较小的校内仪式。其中一名学生呢，就是对这个路透社就说，这个是他第二次被剥夺了参加毕业典礼的机会。
I think it's deeply saddening, and honestly, I'm very angry. You know, I'm a senior, and for my high school graduation,
一名学生就话呢一个嘅行动就系令到人非常之悲伤噶。佢仲老实讲话，佢仲非常之嬲噶。佢话你要知道，我系一名高年级嘅学生，我嘅高中毕业典礼亦都因为新冠病毒而被取消，所以现时嚟睇，你人生当中嘅下一个里程碑，你亦都无法系庆祝，所以呢个只系一种一次又一次嘅感觉，呢个系令人非常之沮丧，亦系悲伤，佢系无法正常咁经历完整嘅一个毕业。
咁参加毕业典礼可谓咧系人生一个里程碑啦。咁有啲学生好似刚才呢一位咧，竟然被剥夺两次唔能够参加毕业典礼咧，真系非常之不幸噶。不过咧，各个大学咧都以安全为理由系作为考虑，亦都试图咧喺学生嘅言论自由权同埋众多毕业生同埋佢哋家人喺校内欢庆嘅呢个毕业典礼之间咧，系求取一个平衡噶。
系啊，嗱，冇错。而另外一个受抗议活动影响嘅爱默雷大学咧，亦都系宣布毕业典礼将会响亚特兰大校区系迁移至系郊区系举办噶。而南加州大学咧之前亦都已经取消咗主要嘅毕业典礼，其他大学即是为了加强安保的措施是继续举行毕业典礼的。而印第安纳大学亦都通知是毕业生的和他们的家属，校方已经是采取了额外的维安措施，希望是抗议的人是需要到典礼会场外的指定区域，而来宾都要行经金属侦察器，在他们所有携来的袋里面都要受到是检查。
由于这次的校园抗议只是刚刚开始，究竟这一波的校园抗议会持续多久呢？现在其实都是很难下定论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收听美国透视环节，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